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0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理由，解雇了上个月当选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郑嘉瑜。他说不理解和不同意前雇主对他在香港争取新闻自由会与新闻工作有冲突的说法。
去到今日之前，我都是深深地相信我即是前雇主《华尔街日报》是提倡亦都是会继续维护这些关于新闻自由的权利。咁亦都係點解我今日同埋今日咁震驚嘅原因之一咯。
鄭嘉瑜又話事件唔影響記協嘅工作。另外，反送中五年後，有海外嘅港人組旗隊扮粵語嘅教材，推廣網絡普選，繼續抗爭。三中全會公布定調中國式現代化，分析指經濟改革時代告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7月18号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 J.D. 曼斯就被选为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拍档。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理由解雇了在上个月当选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郑嘉瑜。郑嘉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唔理解同埋唔同意前雇主对佢喺香港争取新闻自由会同新闻工作有冲突嘅讲法，因为该报有争取旗下一名喺俄罗斯被囚禁嘅记者嘅自由。佢又指事件唔会影响到香港记协嘅日常会务。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郑嘉瑜自2021年起成为记协执委，并获得《华尔街日报》批准。但是他说大约三个星期之前，该报的资深编辑发现他参选记协主席，而他在英国的上司指示他退选，并要求他退出执委。他又引述上司说，香港不似已经确立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华尔街日报的员工不应该被视为在香港推动新闻自由。他的上司又说，该报有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消息，例如是针对传媒的审讯，如果有员工推动新闻自由会产生冲突。郑嘉瑜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解亦都不同意对方的说法背后的逻辑。
因为记者啦，包括华尔街日报是香港的记者，他们去进行报道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依赖新闻自由这些权益受到保护，他们才可以继续去报道的嘛。所以你即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机构可以认为他们工作本身赖的基石会对他们的报道造成冲突。
郑嘉瑜说，华尔街日报一直争取释放在俄罗斯被拘留一年多的记者格什科维奇，该报也都一直宣扬新闻自由。
去到今天之前，我都是深深地相信我公司华尔街即是前雇主华尔街日报是即是提倡亦都是会继续维护这些关于新闻自由的权利。咁亦都是点解我今日即是同埋今日咁震惊的原因之一咯。
郑嘉瑜又话唔清楚点解之前华尔街日报容许佢担任记协嘅执委，但喺担任协会主席之后就有所改变。佢认为喺佢加入华尔街日报之后，管理层曾经出现变动，包括新的总编辑上任，他相信对相关决定有影响。郑嘉瑜补充指，他的编辑费尔克拉夫通常在英国工作，但是费尔克拉夫是亲身在香港向他传达解雇的信息。今年五月，华尔街日报同样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了不少在香港工作的记者，但是这个不包括郑嘉瑜。其后华尔街日报主编强调，郑嘉瑜所报道的中国电动车产业是亚洲最值得关注的新闻之一。郑嘉瑜指，在香港担任工会职位是受到法律保护，阻碍员工成为工会成员或者担任工会职位是违反雇佣条例，最高可被罚款港币10万元。他说， 正考虑不同途径提出申诉。他指出，这次事件在短期之内不会影响记协的日常会务，不同执委亦都已经安排了善后工作。
其实记者是可以失业的，亦都很多记者是曾经失业啦。他们仍然会是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啦，因为他们继续打算继续在这个行业入面工作。咁所以记协都会继续帮助呢啲记者。咁好不幸地，今日我都成为即係失业记者嘅一员啦。希望我会好快搵到工，可以继续去进行报道，同埋同时进行我记协嘅工作。
郑嘉如话，佢喺香港同埋唔同地方工作嘅前同事，以及佢喺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嘅时候嘅一个教授，都有发信息鼓励佢同记协。记协新执委在上月胜选之后，有两名执委即时辞任，包括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高级政策主任张学明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Danny Vincent。 香港网媒杂志社报道，其后再有两位执委辞任，包括因为个人理由辞职的自传媒主编关振海，以及自由工作者李宇梦。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的发言人确认有人事变动，但不会就个别人士发表评论。该发言人又指，华尔街日报一直大力倡导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嘅新闻自由，并将继续咁样做。喺英国运作嘅香港劳权监察发起联署公开信，指出参与工会系每个人嘅基本人权，除咗受到香港法律保障，亦都系国际人权同埋劳工公约规定嘅基本权利，不容任何雇主侵犯。他们要求撤回解雇郑嘉如的不合理决定，彻查事件中涉及歧视工会的管理层，尽快向公众交代事件，并承诺不会被相同事件重演。联署信说，我们认为任何人因为参加工会而被不合理对待甚至解雇是不能接受。作为国际知名的新闻传媒机构，华尔街日报理应在捍卫新闻自由承担更大责任，更不应该阻碍雇员参加工会及为新闻自由发声。在香港基本人权受到极大打压的时候，阻碍雇员参与工会等同助纣为虐。事件亦都令我们对华尔街日报在保护人权上的承担产生极大质疑，担心立下极坏先例。人权观察处理中国主任黄松年指，华尔街日报解雇郑嘉如的决定令人愤慨且令人失望。他说，中国和香港政府打击香港新闻自由的行动不断升级，媒体不应该帮助他们。郑嘉如被不公正解雇再次显示，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好的地方，但是香港的新闻自由急剧下降，以至于即使是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也都无法在这座城市安全地开展工作而不感到恐惧。美国之音大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抗争届满五年之后，一班移居台湾的香港示威者组成了名为香港独立旗官的旗队。自从7月1号起对外招募队员，发起人姜家伟就对美国之音说，旗官在愿明光归香港的乐声当中升起光复香港的旗帜，为记忆当中的自由香港留低记录。除了旗队之外，另外有海外香港人编撰粤语教材或者进行网络普选，去延续追求香港民主的抗争精神。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在短促的拔剑英语口令声中，三名在台港人化身旗官，身穿全套黑色制服和闪亮的皮鞋，并且脚踏标准英式步操，以持剑军礼向墙上黑底白字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致敬。下达口令的是旗队创办人姜家伟，他原本是五年前反送中运动当中的示威者，曾经九次被捕，两度判刑入狱，在去年的年底出狱之后才移居台湾。姜家伟说，他在台湾创立香港独立旗官旗队的想法源自于2023年在香港狱中服刑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香港小学生以解放军中式步操举行升旗仪式的新闻片段之后，就萌生了以步操疑点记录自由香港的想法。姜家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英式和中式步操自然不同，从手臂的摆动幅度、握拳方式、 到迈步时嘅脚尖持平，冇下压，识嘅人一睇就知道。佢话香港从纪律部队到学生开始操中式步操嘅背后，彰显嘅系中共洗脑香港人、抹去港英色彩嘅企图，亦系佢哋要喺海外保留英式步操嘅初衷。因为唯有正式组成旗队，才能够透过升旗、下半旗等仪式，在各种的悼念活动当中，展现真正属于香港人的仪式感。
那个时候，大家都拿着自己认为的旗子上到街头去。
姜家伟对美国之音说，反送中那段期间，大家都拎住自己认为的旗帜上到街头，现在走到海外，为什么不更加明确去建立那个建国感呢？他说用一个正式的仪式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比其他的国家的人能够以此去认知香港的历史。香港独立旗官旗队在7月1号在脸书贴出了招募队员的公告，但是几位创始旗官早在4月份就已经在台北的西门町商圈公开演示过旗队的标准升旗仪式。姜家伟话：当日佢感到欣慰嘅就系，不时有旅台港人上前为佢哋加油。虽然同时亦有路过台湾人公开质疑佢哋，既冇经历过战争，就冇理由升呢一支旗，着呢一套制服。姜家伟坦言，佢听到呢段说话难免感到愤怒，但系佢亦明白，多数台湾人单系睇电视新闻，无法理解反送中运动系香港一整代人所遭遇过最险峻而且武力最不对等嘅战争。台湾人更加无法感同身受抗争中前面嘅队友突然间倒下嘅惊栗情景。另一名因为议题敏感唔愿意透露全名嘅姓朱嘅队员话，自己比其他香港人幸运，因为香港侨生的身份令到可以在台湾早已经有身份证。虽然身处自由台湾，但是他仲是希望能够为香港出啲力，因此得知旗队成立就决定报名参加。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旗队的队友的共同想法是，即使离开了香港，还是应该要持续为港人发声，因为如果只是想苟且生活、创业、生仔，那留在香港屈服于中共的管控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总要做任何事情，谁做也没关系，做什么形式也没关系。
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总要做的事情，边个做都冇关系，做啲咩形式亦冇关系。佢刚好系一个只系旗队，你做其他嘅事情，只要跟同香港民主运动有关嘅，佢话佢都会参加。姜介伟亦表示，离散港人最深层嘅忧虑就系，当越嚟越多香港人选择喺海外落地生根，佢哋嘅下一代恐怕将会逐渐遗忘嗰一个高度自由嘅东方明珠香港。佢话如果有一日，令到佢哋真係盼望到光復香港嘅嗰日，佢擔心境內外香港人屆時恐怕失去咗共同嘅語言同文化。為咗傳承香港道地嘅語言同文化，旅居比利時嘅黎智峰亦助言起行，投入編撰一套名叫做《思故香港》嘅粵語教材。黎智峰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嘅博士學位，亦曾經喺香港任教。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中共在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之后，现行的港版中小学教材不单止删除了有关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史实，连新版国安教材亦发展出一套香港从来都不是殖民地的谬论，完全背离真实历史。黎智峰说，思故香港的粤语教材和官方教材的最大差异就是，港版教材着重于香港和中国的关系，而他主編的思故香港教材就引導兒童從世界去看香港的地緣角色，令到香港的兒童從小就有世界觀，亦令到遠在倫敦或者台北等海外長大的香港第二代更加容易和故鄉香港產生連結。不過他說2023年推出第一版教材之後，遇到的困難超乎想像。首先是香港政府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令到这套思故香港教材上市没几耐就受到香港官方的封禁，甚至去函要求香港图书馆自行销毁藏书，更加不准外借。跟着在海外推广过程当中，不少港人家长遗憾反映，他们身处海外优先考虑的是比子女尽快学好当地的外语，并且适应当地社会，亦暂时未有自行购买粤语教材或者在家里教导子女。 黎智峰不讳言，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出售的教材只是几百套，成效有限。但令人气馁的就是有人从功利角度出发，质疑好似他们一样的香港人在海外办旗队开发教材，想同港府对抗的做法无用。不过黎智峰说他心智坚定，类似的闲言闲语还不足以令他打退堂鼓。
我最强调就是有些人在香港他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在海外我们更要做。
黎智峰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强调的就是有些人在香港，他们不能够讲的说话，不能够做的事，在海外我们更加要做，就算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们做了，可能有一天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粤语教材，他觉得对香港的了解多一点，那他就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并且发布公布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份公布内容空泛，而且老调重弹，完全未对中国目前遭遇的经济困境提出任何具体的对策，恐怕代表中国经济改革时代已经告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为期四日的三中全会一落幕，众所瞩目的公布随之出台，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份大约5000字的公布虽然洋洋洒洒陈述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但是就缺乏新意，亦未发布任何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对策。除了公布文本，中国央视新闻联播在星期四晚仲播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闭幕前出席会议发表公开讲话的画面。他在会中行走站立如常，一数几日来外界有关习近平在会中身体不适无法主持会议的传言。这份公布大幅吹捧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绩，并且定调未来将会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除了官媒在会前一再服众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高质量发展等词汇之外，公布亦强调国安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它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党的领导更加是推动这项政策的根本保证。中共历年的三中一向聚焦经济议题，不少相对乐观的评论亦会在会前多预期。这个礼拜全会将讨论房地产、青年就业和财税改革等有关中国经济疲弱的现况，并且出台解决对策。但是公布一出台就令到部分观察人士大失所望，虽然针对这些经济短板略有着墨，但是根本未深究或者出台任何具体对策。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灵就直言，这份公布通篇内容令人失望，对于怎样去提振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应对外资出逃等等外部的挑战，或者是提出经济新思路等重要方向，都全部缺乏。他批评撰稿者仿佛已经躺平，完全没有动脑筋。
我想把这份公报拿到5年前也是适合的，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些经济问题的话。
史学灵对美国之音说，将这份公报拎到5年前亦是适合的，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针对中国现在面对的经济问题做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整，而是好像一篇哲学文章，基本上就是老生常谈。史学灵说，习近平虽然叫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愿景，以凸显他和前几任中共领导人的差异，但是实质内容的空洞就如所谓的现代化应该是指改善人民生活和自由度，但公布未作出任何可受公平的具体定义。公布又说将会在2029年建国80周年的时候完成本应该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对此，史学灵话，这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同样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这份公布亦在第一时间引起投资和经济专业人士的非议。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某一个中国境内投资人士微信群的留言资料，似乎都对公布没有感觉。一名投资人士还留言说，读完公布之后仍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而另一名投资人士更加讽刺话，读完之后鼓掌就可以了，唯一能够做的。
呢份公布亦恐怕唔符合部分海内外经济学家嘅期待。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前顾问李道葵在7月初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景气刺激方案，包括中央财政可于11黄金周期间发放1万亿人民币等值的消费券去鼓励或者补贴民众的消费。他说基于消费券发放的乘数效应，1蚊消费券将会带来4蚊的消费，在不消耗中央财政收入之下，可望推升税收，还可以换来消费信心，并拉抬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升。但现在出台的三中全会公布竟然看不出有任何这一类的救市救经济的迹象。除了李道葵，外资机构策委咨询公司在会前亦曾经总结出对三中全会的七大期待，包括中共将会怎样去重振经济信心，怎样去打造中国成为科技强国，怎样去因应激增的地缘风险，解决人口危机和绿色转型等等。公布虽然有部分着墨，但是不见具体对策。不过策委咨询公司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仍然语带期待，说三中公布虽然缺乏新意，但是中共已经明示经济前景的担忧，后续或者仍然可以期待中央积极出台景气刺激方案。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分析，在习思想的框架之下，这份公布的经济论述难有新意，虽然屡次吹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亦难救中国的经济颓废。他直言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是向回头路改，好像国进民退、外资控管等等方面都重挫市场经济。明居正在研讨会上说，习近平高喊的是市场经济，但是真正推动的是民退国进，就是做的事情和叫的完全相反，所以他对三中全会并没有很大的期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7月18号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在接受提名演说当中多次提及到中国，并且再次将新冠病毒称为是中国病毒。他还表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最近是话给媒体知，解决目前全球战乱问题的方法就是让特朗普重新主政，因为俄罗斯怕了他，中国亦都怕了他，所有人都怕他。特朗普在演说当中批评，在拜登政府主政下，世界充满战乱，包括中国军机在环绕台湾，俄罗斯的核潜艇在离古巴海岸60英里的地方活动，民主党人将会在8月19号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对这些批评发表不同的看法。特朗普表示，还有些其他被认为是所谓的盟友国家，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我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而他们却得到了一切，消灭了我们的企业，消灭了我们的人民。特朗普说他曾经阻止了四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作出前所未有的改变，记得美墨加协定，我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贸易协定，取而代之的是美墨加协定，他们说有史以来是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补充话，事实上最好的贸易协议可能就是我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他们购买了我们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他们原本什么都不买，但是他们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因为新冠疫情，我甚至是都不谈论他，坦白地说我都是不提到他，因为发生了中国病毒的事情。特朗普表示，你们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你们必须要让特朗普总统再次主政美国，因为他所有人都不敢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是用了我们不会用的词语，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词，因为你会说这个是吹牛，媒体会说他是一个吹牛大王，我不是吹牛，但是维克多欧尔班讲过，他说俄罗斯怕了他，中国怕了他，所有人都是怕了他，什么都不会发生，整个世界都很和平，而现时世界正在是在我们身边是爆炸，你读到的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经过几个月的猜测之后，特朗普宣布了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 J.D. 曼斯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成为自从1952年尼克逊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今次的提名将会考验曼斯的新人身份和政治上的缺乏经验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Senator J.D. Vance has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几个月以来的猜测终于结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日，选择了39岁的爱荷俄州国会参议员曼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在真实社交的平台的跌文当中，特朗普称曼斯是最适合的担任副总统的人选。曼斯的政治认同集中在他和美国铁锈大地区的连结上，他的民粹主义情绪和特朗普对白人劳工阶级的吸引力是一致的。
Of the options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had available to him, Senator Vance was the one who is probably the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副总统历史学家戈尔戈德斯坦表示，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所有人选当中，参议员曼斯可能是和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风格以及理念联系最紧密的一位。研究美国历任副总统历史的历史学家戈德斯坦表示，这个的选择不同寻常，因为大多数的副总统的选择都是为了争取他们现有基础之外的选民，而不是已经收入囊中的选民。
And so I think that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hoping is that he will help energize.
戈德斯坦认为，特朗普总统希望的是曼斯可以帮助推动一些原本不准备投票的选民参与投票，以及吸引那些与参议员曼斯背景相似的人。曼斯在2016年凭藉着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而声名着起，书里面详细描述了他贫困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家乡爱荷俄州米德尔顿工业以及经济的衰退。曼斯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他主要由祖父母是抚养长大，而他的母亲则是努力克服毒瘾。高中毕业之后，曼斯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随后从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法学院毕业。曼斯在三藩市为植谷企业家泰尔担任创投家，泰尔亦都曾经向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000,000，以支持曼斯竞选参议员。曼斯曾经是特朗普的批评者，他曾经形容这位前总统是应受谴责的，并且表示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拉。此后曼斯成为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以及是推崇者，但是一直是特朗普副总统人选当中最缺乏政治经验的一位。
I think that the attention that will be paid to the issue of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副总统历史学家乔尔·戈德斯坦表示，他是认为大家会关注总统继任的问题，既是因为两位竞争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亦都是因为最近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这些又会是令到一些的选民质疑参议员曼斯是否准备好有可能第一日就职就成为总统，鉴于参议员曼斯担任高级政府职位的经验较少。在日益分裂的政治环境当中，随着特朗普呼吁全国团结，他的竞选伙伴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离合或者加剧分歧仍然有待观察。特朗普遇石未遂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后，曼斯将原因归咎于拜登竞选阵营的言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